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，就是可以得恩惠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天父，你是我们好的父亲，你把所有都给了，连你唯一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上帝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大大的敞开我们心房，使你的爱、你的信心、你的盼望、你的属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对准于你，让我们就能够知道一辈子不会缺乏啊，就是安稳牢靠在你面前。也求你带领今天早上查经的时间，是听的讲的同谋益处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22章哈，你看到22章讲到一个关键，就是刚刚我们传道人所讲的圣洁 ，holiness， 神是为圣洁的神，没有圣洁不能见神的面。那昨天你看到21章讲到爱心，神要让我们知道，如今长存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伟大的就是上帝的爱。我们要知道，人间有爱，但是神的爱超越人间的爱。啊，耶稣也讲过了，怎么叫做爱人呢？如果人打你左脸、右脸，要给他打。哦，如果你他要你的外衣，你里衣给他穿。哦，这个代表说有超越的爱在当中。人有爱没有错，但是要像神效法一样有超越的爱。好，到了22章呢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。你看到以色列被神带出来出埃及，然后过红海，代表重生得救。然后接下来到旷野的时候，就要让他们养成天国国民的属性，向上帝的国来学习。那第一个就是要学习十诫，十诫呢好像十句话一样，那个是个奥奈克大纲。接下来十诫的细纲呢，就从这边21章、22章、23章一路上下去，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你看到这边里面21章，你讲到爱心的生活，有很多的细节都说出来了。到了22章呢，讲到信啊，这个啊圣洁的生活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好吗？啊，我们分为几位段落来看到什么叫圣洁。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教导以色列百姓圣洁，应用在我们现在也是学习圣洁的部分，很细的。我们看到第一节到了第15节是第一段，第一到第15节是第一段。我们一起来读神话，预备，请。
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是羊赔一羊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，就把贼打了，以至于死，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若太阳已经出来，就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贼若被拿，总要赔还。若他一无所有，就要被卖，顶他所偷的物。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赔还。人若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，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，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。若点火焚烧荆棘，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、站着的禾捆或是田园都烧尽了，那点火的必要赔还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，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，若把贼找到，贼要加倍赔还。若找不到贼，那家主的必就近审判官，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。两个人的案件，无论是为什么过患，或为牛为羊为驴为羊为衣裳，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，有一人说这是我的，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，审判官定谁有罪，谁就要加倍赔还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，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，那看守的人要凭看着的耶和华起誓，手里未曾拿着邻舍的物，本主就要罢休，看守的人不必赔还。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，就要赔还本主，若被野兽撕碎，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，所撕碎的不必赔还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，所借的或受伤或死，本主没有同在一处，借的人总要赔还。若本主同在一处，他就不必赔还，若是雇他的也不必赔还，本是为雇价来的。
好，这从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几个重点哈。他说第一节，人若偷牛偷羊啊，或是宰了是卖的，他叫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，把偷画起来哈。这边讲到圣洁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要懂得不要去偷人家东西。如果你读过十诫的话，你知道偷盗呢是一个第八诫，破坏的第八诫。这个偷盗怎么办呢？它不是死罪，但是呢却是犯了诫命。我们要懂得这边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偷牛的牛的话，要五条牛还人家的一条牛，这个意思，哇，五倍赔一倍的意思。原来神教导我们说，如果你偷窃的话，你就要加好几倍要还给人家，不要让人家有损失财产。圣洁呢跟损失是有关系的，我们圣洁不是自己就好了，如果损失到别人的话，我们记得我们就要加倍奉还，甚至要五倍奉还。因为在过去他们是农业社会，所以牛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很重要的财产，是一个好像是这个耕耘得着这些田间的食物的财产，所以他们呢看得非常重不要去偷人家的牛。如果偷牛的话，就要五只牛赔一只牛；如果偷羊的话，就要四只羊赔这个一只羊哈。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在当中，所以看得到吗？这个赔偿啊，对一个偷窃人呢，你要想看看，被抓到的话，有这么高的这个赔偿额要还给人家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人若遇到贼呀，挖了窟窿，然后呢把贼抓住了哈，那以至于打死他。那这样子呢算不算有罪呢？他说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。好，接下来说为什么没有罪呢？第三节解释了，若太阳已经出来，若为他这个打他流血的罪，若劫被拿总要什么偿还，若一无所有就要被卖的顶他所偷的物。如果你打他没有打死这个人呢，还要怎么样还人家钱？如果打死他怎么办呢？白天打死呢，你就要什么？要被抓起来。那甚至呢，你要来还他一些这个流血的罪哈。好，这边告诉我晚上为什么不用呢？因为晚上贼挖窟窿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不清楚啊。因为以前就是在帐篷里面，可能点煤灯看不清楚，就把人家打死了。误杀，我是说太重了，就把他打死了。这样子呢，有没有罪？没有罪，因为看不清楚。所以没有罪，所以才讲到这个情况。好，所以要知道那个情况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被抓到的，一定要要来还人家哈。好，这讲到赔偿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扔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还给人家。好，加倍还给人家。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偷东西的都要还给人家。无论是什么样的东西都要加倍奉还，特别是牛啊羊啊，要四倍要五倍还给人家。好，这讲到这个。好，另外你看到这边吗？如果你的这个火在草上，你可能是要把它烧那个稻草啊，烧光了，就像我们现在冬天有没有，人家收割之后要顶草啊，然后绑起来，那你可能为了要成为一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养分肥料，就开始放火了，然后开始可以耕，春天就可以耕种啊。可是你烧得过头了，会烧到别人的田间去了，把人家的这些所谓的食物啊植物都把它烧光了，那这样子情况怎么样？必要奉还，因为有损失，损失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从这边你看整个来讲只要有损失到别人的话，都要记得要赔偿人家，这个是圣洁的概念只要对别人有损失最要赔偿的OK， 而且要加倍的还给人家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我们看到第九节，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犯什么过犯，或是牛驴羊或衣裳，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，有人说这是我的，两造之间就要把这案件呈报到审判官的当中，审判官要定谁有罪，谁就要加倍的赔还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两造之间吵架了怎么办呢？这边有个审判官在当中，从旧约里面神就已经安立了审判官，也包括上次我们讲过摩西呢，他从早到晚都在做审判官，但是一个人呢，面对两百多万人呢，是很累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神要他做一件事情，透过叶托罗这个岳父要选出千夫长、百夫长出来，帮他做判断的事。比较重的他就呈现到摩西面前；比较轻的呢，他们这一判断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讲到两造之间，如果有争吵、有赔损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事情呢 带到这个我们审判官面前，然后审判官做个判断呢，就要互相的明白，然后互相赔偿，有损失就是赔就对了。哦，这样子让他知道说神是一位公义的神。那审判官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，审判官呢，请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审判官遇到穷人跟有势力的人，大概审判官会站在哪一边？有势力还是穷人？穷人，要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审判官有怜悯的心还是没有怜悯的心，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是要清清楚楚，不管他有没有钱没有钱，来到面前的话就要用公义来做审判，不是看他有钱呢接受他的贿赂，看他比较穷呢就怜悯他，都是错误的。审判官就要弄清楚到底事情的缘由如何，然后做判断，这个叫做绝对的公义，像神一样啊，不管是有钱的没有钱，在神面前都是划等号的，哦，跟有钱没有钱有没有关系。但是审判官就是要清廉呢，要公义，要正直。应用在我们现在一样，如果你看到两孩子吵架来到你面前，你要看什么？他比较可怜，你就怜悯他比较多吗？还是说你当一个妈妈，你的孩子吵架到你面前，那大的一定要让小的吗？也不一定哦。不然大的会开始什么，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啊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就偏袒，那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些啊，可能啊增进就会出现来。一样的，我们对人也是如此，要公正啊，不要看他有钱没有钱，或是他可怜，这些都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到底有没有合神真理。在真理当中呢，我们做正确的判断。好，这是在应用出来的哈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就讲到很细的地方，也都是如此。告诉大家，如果这样情况的话，大家记得我们要懂得要这个赔偿人家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，如果有人哦在早期的时候啊，他们啊这个啊出远门啊，他家里的产业啊，家里的财产啊，包括一些贵重的东西，我不能带走啊，可家里面又没有人怎么办呢？因为过去又没有银行，有保险柜什么，他们就跟邻舍讲一声，啊，请他人帮我们什么保管啊，然后呢回来之后啊如数奉还，那要谢谢他，或者拿个礼物送给人家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跟过去回来的时候，忽然间什么少了一条牛，少了一条羊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要开始要对啊，我说我没有啊，我注意每天都看啊，忽然间最后一天贼偷走了。我没有偷，是贼偷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讲也讲不清，那就要到审判官面前啊。那审判官帮他判断啊，真的是清廉的，在神面前呢，我真是清廉的，我没有偷人家的东西，好，真是正直的。那审判官说正确的，那是贼偷的，就不用奉还，因为你是帮助别人的啊。如果人家的是牛啊，你把它偷走了，说我没有偷，被查出来的话，就要加倍奉还。因为你是被人家什么啊？这个赋予责任的，所以你看到，简单来讲，从第一节到十五节，就是要有责任心，不要让人家损失啊。我们做什么事要想到别人，这是要做很重要的圣洁的生活。因为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，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念别人的事。哦，罗马书都教导我们这些事哈，要了解，不要老自己啊爽快就好，自己舒服就好了，别人受损失那是他家的事，非常的自私。不是，我们是一个家人，我们是圣洁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团体，要活在彼此相爱当中。OK， 好，这是从第一节到十五节的重点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我们来读好吗？十六节一起来读到二十一节，预备，请。
人若淫又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，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。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交给他，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，凡与受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，那人必要灭绝，不可恢复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。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，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。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。
好，这边停。OK， 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又是另外一段。 这边讲到圣洁，也看下去哈。这边讲到社会性的一个圣洁，就是我们对社会哦，对整个群体呢，有一些圣洁的一个责任在当中。好，这边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，就是为啊出嫁的这些啊这些女孩哈、哦，与她行奸淫呢、啊，她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。为什么要交出聘礼呢？哦，因为啊这个啊女孩子还没出嫁之前，她都是隶属在父亲的管辖之下，父亲就是她的头，相对女儿在当时候就像财产一样，是她的财产。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读到女仆跟男仆是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七年之后男仆就走了，那女仆不行，因为大家被她买过来，大概都要当她妻子的，好、哦，当她的妻妾的意思。这边说，如果有人引诱女孩子呢，跟她啊这个行的奸淫发生的性关系呢，被查到的时候，请记得她要交出聘礼，并且娶她为妻，因为不要让她终身之羞辱的啊。这个是神的诫命。如果这样犯了，就犯了几戒呢？犯了第七戒。哦，第七戒就是行奸淫的罪。好，那聘礼是多少呢？生命记讲出来是50舍克勒了啊，50舍克勒，这是非常高的一个金额，有遮羞会在当中，也有呢，也有聘礼在当中，这是只是订婚的聘礼哦，结婚呢还要加一笔在当中的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不要随便就引诱人家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是父亲非常看为严重的事。好啊，这篇呢第17节说，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这个人哦，那个人怎么办呢？他要将按着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，就各高额的要赔偿人家哦，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啊，这样的一个钱在当中哈、哦，所以神已经把这样社会责任定在当中，让他们知道这个规范。所以弟兄姐妹要了解为什么神啊定了这么多律例典章，要告诉大家，因为律法才知道罪，没有律法人家不晓得罪的。我就像我们今天国家很多律法，交通法有没有？财务法什么都很多法在当中，因为法才会让人家知道罪，没有法的话怎么知道罪呢？不清不楚，所以要定出那个界限，那就是定出法律的一个标准，大家遵守就不会造成损失，所以很清楚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呢第18节呢，他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什么存活。行邪术就是通灵的啦，我们用现在的话就是巫婆啦，专门在通灵啊那些东西有没有，女巫啊这些啊，行邪术女人不可使她存活，把她不可存活化起来，这是不可什么饶恕的罪。犯罪有些可以饶恕，有些呢一定会死的罪，要注意一下。就像我们的国家有没有死罪啊，有没有死刑？有，有些没有嘛，叫什么赔偿就好了、哦、赔这个、啊、金钱就可以了，但是有些罪是不可以饶恕的。你看到这边就会说，特别是行邪术、哦、行邪术为什么不可饶恕？因为它直接通灵，它直接跟邪灵在一起，然后呢从当中呢去破坏人，特别在我们东方很多这种邪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去破坏人的关系，婚姻的关系啊，好，利益自己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去啊，去遇到啊这样的事情，也不要去通灵，甚至问到这些邪灵的事情哈、啊，一定是受到很大的咒诅在当中。如果啊你自己成为这样的人，一定要悔改，在新约哈、啊，神是可以饶恕，但是在旧约呢，会被石头丢死的。因为这是行邪术，直接通灵，然后带大家去地狱的火，然后跟魔鬼打交道哦。好，第二个罪呢会被致死的，很严重，是什么呢？19节预备起来，凡与兽饮合的，总要把它致死。好，与兽什么饮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跟野兽，跟牛啊，跟羊啊，跟狗啊，跟猫，跟什么，给它乱来啊，就是跟它发生性关系啊。你看到我们的。所以每次在这同性恋在绕境的时候，你发到最后都有这些东西出来，有没有？很恶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已经不像人了，人只能跟人啊能够交合，跟你太太、跟你先生哎，怎么会跟这些动物在一起呢？这个背后其实都有邪灵的权势在当中，甚至告诉我们，如果这样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办呢？就是死路一条，要把石头什么把它丢死。这个已经违反了神给的人的啊这样的尊贵跟那人的人伦在当中哈、哦，一定要把它致死啊！但是你看到现在台湾很危险啊，全世界都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可以乱来的，跟野兽也可以，跟什么兽都可以的， 人已经完全是啊，完全被啊这个什么扭曲掉了哈、哦。这看为啊，这神为看为严重的事，叫做可憎恶的事啊。行邪术，还有跟兽迎合的，都是神看为可憎的事。请记得哦，这是必死的罪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十节，祭祀别神的，不单单祭祀耶和华，那人必要什么灭绝？那第三个是拜什么？就是拜偶像的罪。好、哦，拜偶像的罪呢，在旧约呢，它是必死的罪，在诫命里面第一条了，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，是不是？不能有别的神，因为我是我把你救赎出来的，我已经告诉你我是谁了，我就是你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位神，不要再拜偶像。过去你们忘记了、不认识的，很多人在拜埃及的偶像，现在你们出埃及了。单单要记得我是自由拥有那位神，我的名字叫耶和华，要单单敬拜我。十诫第一条就告诉我们不可拜偶像，好像很清楚、哦、好，你看到吗？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都是必死的罪。以明要看清楚啊，我们啊在新约的也要注意，神看重的是圣洁，这些都是可憎的事哦，可憎恶的事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一节呢到二十四节哈、啊，就是社会性的一个啊责任哦，社会性的责任。好，二十一节来读，北请。不可恢复寄居的，
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
好，停下来，不可恢复寄居的。什么叫寄居的？就是外劳了。现在我们用的是外劳啊，那些外国人到台湾有没有来打工啊，来工作啊？这些人呢，他们有家，但是他们为什么离开？因为需要金钱嘛，需要帮助嘛。他离开孩子了，离开先生，来到台湾，一年就来，一来就三年啊，好像当一个奴隶一样，是非常辛苦的。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不要亏负人家。什么叫亏负？人家该有的啊福利要给人家。人家薪水不要严啊，要给人家，因为他本来就很辛苦了嘛，他要寄钱回去啊，要帮助孩子，帮助啊这个学费嘛，你怎么老是一直在严呢？一个月不给他，第二个月不给他，一直严人家，叫做亏负。啊、哦，人家生病了，带人去看病，这些都是雇主该有的一个责任，叫社会责任。好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孤儿寡妇的主，也是这些寄居人的主。那神也讲了一句话，后面说不可欺压他们，你当主人的话不可欺压这些所有寄居的，因为你们曾经也在埃及地做过什么寄居的，你们当过奴仆啊，你也当过什么呢？当过这些寄居的嘛，你知道那个痛苦嘛，四百年啊，你们在那当中哀声啊，整天做砖头啊，做砖块，把啊帮这个埃及人法老王做那个积货城啊，囤积这个食物，你们知道很劳苦啊，从日出做到日落啊，像奴隶一样很痛苦。不要忘记你们曾经也走过这样痛苦的道路，今天你们舒服了，你们昌盛了，你们起来了，物质丰富了，不可忘记都是上帝的恩典。然后得着之后就开始欺负别人，那是大错特错，要同理心，因为曾经也是这么穷过嘛。这个上帝教导我们的，应用到我们现在是一样，我们曾经不是也难过过吗？穷苦潦倒过不是吗？不要忘记神怎么把你扶持起来。好，那这份恩典呢怎么样呢彰显出来？透过你现在有的时候要照顾这些人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报恩的方式，也是练在圣洁的生活当中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活出圣洁了。好，开始懂得来帮助这些寄居的，扶持他们。好，另外二十二节说不可苦待什么寡妇和孤儿，我把它画起来，苦待。我们常常会苦待寡妇跟孤儿，好，那这个是很大错特错的事情。寡妇跟孤儿都是弱势团体了。可能都没有这个寡妇就是没有丈夫了嘛，孤儿就是没有父母亲了、非常孤单辛苦的这样的一个群组啊，我们不要苦待他。在社会责任当中，我们要看他为自己的家人，特别是都是以色列百姓。好，接下来若是苦待他们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的什么哀声。好，这个特别对孤儿寡妇很大的安慰。你的神会成为你的父亲，你的神会为你什么伸冤，只要你祷告上帝就垂听、上帝就垂听、所以我们当中有小孩子啊，有这样情况发生的，隔代的也好，或者有孤单的也好，上帝爱你们，你只要跟神建立关系啊，上帝要成为你的父亲， 上帝会听你的祷告。这边告诉说，你只要上帝向神啊，向神哀求一声啊，神就听他的什么哀声啊。所以你看到神很挺这些人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，并且要发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当然，这是对以色列百姓讲的，所以不要欺压孤儿跟寡妇，要看重，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都是同胞哦，这个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25到27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我们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当做当头，必在日落以先还他，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，是他盖身体的衣服。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有是有恩惠的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看22到24节讲到寡妇孤儿，接下来讲到什么穷人，把它画起来，穷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，开始有富足人出现了，也有穷人呢，这个就是社会，台湾的这种情况啊，有全世界都是一样，有穷人，有富人家，都是啊，在每一代都有的。他说，如果你遇到穷人的话，在你百姓当中有穷苦人家的话，你跟他跟你同住，住在你隔壁，请记得，他会可能会向你借钱，好，借钱不是犯罪。好，借钱给别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恩惠的一个行动，但是借给穷人呢，要注意一下，不可放债啊，这个向他取利，就不要给他有一点利息啦，或者任何的什么高利贷，这个都不行，你就是白白的借给他就好了，如数奉还就 OK 了。大家讲定，可能一年呢就还给我，我借你10万，一年之后也是10万还给我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借？因为穷嘛。穷才会向人家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要确定他是个什么穷人，这很重要的定位哦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有些人是要做去做生意啊，投资有没有？还是我要更舒服啊？其实是有钱的，那这样子呢，就造成很多社会的麻烦。在早期的借钱呢，你看到吗？是因为穷人，穷人才会向别人伸嘛，别人伸手嘛，要借钱哦。好，但是借的时候，请记得不要放任何的利息在当中。你放他利息的话，会加增他痛苦，他本来就很穷了，连这个吃喝都有问题了。好，这就是同胞的爱。然后26节，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当这个做当头，必在日落以先还给他。如果他跟你借钱呐、然后呢有一个什么抵物啊，就是所谓的这个抵押物，那可能呢你要记得要完全还给他。特别穷人，那时候他们在旷野哦。就在旷野的时候，他可能穷到一个地步，就一件衣服而已。那时候晚上是很冷的，如果没有衣服穿的话，没有衣服盖的话，可能就会冻死。好，所以白天跟你借的话，晚上呢你就还给他了，因为是同胞之爱，讲清楚吗？会连衣服都没有，这种人他叫赤贫了，非常苦了，赤贫连衣服都剩下一件了，这种呢你就赶快还给人家。好，不要有没有耐心或是爱心哈，不然会冻死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27节，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，是他盖身的衣服。若是没有，你拿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。画起来，我是有恩惠的。这边讲到，原来神的圣洁跟恩惠有关系，神的圣洁跟恩惠有关系。那我们再知道圣洁的含义，它不只是我们洁身自爱，不要犯奸淫啊，不要去偷人家的东西，圣洁包括恩惠都在里面。所以当我们在实行给或是奉献爱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表达我们是圣洁的，也在效法上帝，讲清楚吗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看到28节到31节最后一段了。28、100，请。
不可毁谤神，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你的酒来献上，不可迟疑。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，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。7天当跟着母，第8天要归给我。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，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畜生的肉，你们不可吃，要丢给狗吃。
OK， 好，这边做一段来，接下来不可什么毁谤神， 毁谤直接讲就是亵渎神，哦，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哦。这个罪呢，记得哈，是好像不可赦免的，特别是亵渎圣灵，在新约这是耶稣讲的哦。对神要敬畏啊，不可亵渎神。再来呢，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好，为什么这两个摆在一起呢？因为官长包括大祭司，包括这些神的仆人，都是神直接点名、直接拣选的，我们要敬重他们。敬重他们就是如同敬重神。这边保罗也曾经用在罗马书教导我们，所有的权柄都出于神的，包括有些呢是比较乖逆的官长，我们都要遵守，因为不是他这个人，是那个权柄是出于神的，我们都要敬重。想了解吗？是应用在我们社会各层面的权柄，我们都要懂得遵守跟敬重。看到警察我们也遵守敬重他，看到我们总统也要尊敬他，不管他是你是不喜欢的党派，那不重要，既然选上了，我们就要尊重这个权柄。好，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。他说我们不可毁谤神，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，只要是神所拣选的，我们都要看重，要尊敬，不要亵渎他，不要像一些不认识上帝的到处就骂这些人，我们要小心哈。好，接下来29节，你要从你的酒啊，这个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。好，这是什么一个原则呢？代表说我们不要亵渎神，那是消极的，积极什么呢？我们要献给神啊，献给神。每一年不要忘记，你们种出来这些谷物，这些这些丰收的这些稻谷，都是神所祝福的。没有春雨秋雨，你怎么会有丰收呢？没有神的照顾，怎么可能有呢？蝗虫一来，什么都没了，是不是？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，你要记得，要赶快有丰收的时候，把第一笔就是最好的出手的果子拿到神面前，第一桶酒最好的要献在上帝面前，主要是怀着感恩的心，学会谢谢上帝。所以我们才有十一奉献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才有这样的奉献要带到上帝面前，感念他保护我们，感念他们祝福了我们，我们做什么事一切都顺利，都是从他来的。所以这样教导我们说，要懂得谢谢上帝，要懂得奉献。以前农业呢，就把他们的水果啦，可能什么菜的都带来，那或者什么好的酒呢带来献给上帝。好，这些呢就会分别为圣了。好，这边说不可什么延迟，看到画起来，好，不可迟延，就是不会 delay 了。你记得最好的要赶快拿给什么上帝？为人很容易延迟。好，如果你迟延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都没给你，再来会发生什么事？就是好的酒呢，可能自己就喝光了；食物呢，最好的煮光了。会有这种情况？会，人会容易这个。兄弟啊，到蛋姐你不看啥，继续点。十一奉献也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到时候花光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归到个合理了。到了年底呢，总清算好了。你们这种习惯有？这一开始神就教导以色列百姓啊，赶快拿来什么献给神。如果你有赚钱的话，拿到薪水，赶快十一奉献拿出来，放在归有回圣的信封里面，就不要把它又开始弄到最后，那没完哈，来不及了，已经花光了。这个就是神教导我们要赶快，不要这个慢到最后延迟了之后才拿给神哦。好，再来呢，头上的儿子要什么归给神，就是第一个长子啦，那个是最棒的，是你年轻力壮的哇，生下的孩子呢要归给谁啊？给上帝用，要成为祭司，要成的拿西尔人，被神所用，是最荣耀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看重被神所用。如果你家里面呢，哇，有这样被神所用，那是很精彩、很荣耀的事。就像我们家里面有族群里面，我这个家中，哇，被总统府哪个被高官啊，然后被选上了，是不是很开心的事？是吗？被万王之王点名拣选是荣耀的事。做母亲的好好祷告，让你生出这样的儿子出来，然后他被神所用，这是荣耀的事。阿们。不是料起啊，不是，是赚到了，要这样的观念哦。这是讲到圣洁，都包括圣洁里面哦，包括在圣洁当中。好，原来圣洁包括献上，好，不仅给予，前面做赔偿，看到吗？看到这个东西吗？都讲到 giving， 讲到圣洁都跟我们给有关系。但是我们人容不容易给？不容易，我们喜欢得，是不是这个关系啊？ 但是上帝说给你，给出去呢，你就在走圣洁的道路，因为神是恩惠的主，越给呢你就越得越多。我服侍主这么多年真是如此，越给就越多。好，我们要慷慨，对人慷慨，对教会别的教会我们要慷慨，对别的国度要慷慨，越慷慨你越像神，就这么简单。操练自己，让我们一年有新的开始的时候大方的给，不要打了很多的结给出去、哦、当然赔偿那个是比较负面的啦，这边都是积极的，要大方的给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你的牛啊羊啊头生的也要这样哦，七天当中跟着母亲啊，跟母牛跟这个母羊哦，第八天叫什么归给我啦，一样的，你所养的啊，你所生的叫头生的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代表你相信上帝的祝福，你代表你感恩的心在上帝面，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神也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他把唯一的头生的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好，接下来第三十一节，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，就是整章里面的结论，就三十一节，神是为圣洁的神，以色列百姓你们也要在我面前成为圣洁的人，把我面前画起来。你要怎么成为圣洁的人，请记得活在神面前，只要你活在神面前，你就很容易活出圣洁。有没有人看没关系，神看到了，只要神在看到，你会不会去偷人家的羊啊，会不会偷人家的牛啊，会不会去挖沟啊，会不会挖窟窿去偷人家的东西，不会啊，因为你活在神的面前嘛，活在神面前一定会活出圣洁。活在神面前看到人家孤儿寡妇，会不会怜悯的心啊，会啊，他要跟你借钱会不会给他，会啊，会不会一直要他的典当衣服啊，会还给他的，因为你活在神面前，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神。当我们跟耶稣常常在一起，你就会圣洁了，你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你自然就会圣洁了，常常读这个圣洁的书叫圣洁，你就会圣洁了，来到祭坛呢，抓住这个祭坛，你就会圣洁了。跟圣洁人在一起，你就容易圣洁了。弟兄姐妹，圣洁是神的属性，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。我们要活到这个见主面，请记得走圣洁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，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要丢给狗吃。这个我们就知道，因为神看重生命，如果这野兽吃的这牛啦羊啦被它撕掉的，它是在紧张里哇忽然死掉的，都没有放血嘛，那个血呢里面有生命，所以呢就不可以吃，叫尊重生命的意思，放血就可以吃，不放血呢是在紧张里面死的，吃的哦会对身体也不好，然后呢神说我们要尊重生命。好，所以整章来讲，你看到很简单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生活叫做圣洁的生活。好，要懂得赔偿，要懂得给予，要懂得奉献，这三个是圣洁里面的字，好，关键字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透过出埃及记二十二章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活在圣洁的生活当中。过去二十一章教导我们爱心的生活，我们活在爱里面，现在活在圣洁当中，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，都是耶稣的品格，帮助我们都跟你来学习。我们靠自己不能，但是感谢你靠着加给我力量的耶稣基督，我们凡事都能，帮助我们无论大人小孩就活在圣洁里面。我们开始学习来给予，学习来奉献，把自己献给神，也把自己给予给别人，使别人因着我们就蒙福了，因着我们就蒙大恩了。感谢耶稣，祝福我们祷告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追求，请站起来。